我们继续来讲上帝在每件事上，好事坏事，我们喜欢的我们不喜欢的，看来好看来不好的事，都有他的美好的旨意。我们并不是鼓励你在每件事上一直在想神为什么让我摔一跤，或者是这些事情，我说了 99.999% 这些东西不要去想，但是让我们百分之百在每件事上，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和对他的爱，对他的渴慕都能更增加啊。神不仅赐下各样的丰富，我们这几天也提到，但是常常被我们忽略，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了解他，就是不好的事也在神的旨意当中。前两天有提的经文再把它清楚的讲一下，以赛亚书6章9节10节，他说，就是耶和华说，要使这百姓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以赛亚书19章14节，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掺入埃及中间。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而这一点倒是在听到的时候很普遍。那么以赛亚书44章18节，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你的心开，耳朵开，这是耶和华打开的，你的心闭也是耶和华闭的啊。那我还管什么，这都是上帝在做的事了。你为什么再次，为什么你要用你的懒惰证明你是被关闭的？你为什么不用你的勤快积极来显出你是被打开的？这些经文都只是在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这些经文绝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宿命论者，一个懒惰的人，一个绝望的人。我们就算我们知道上帝使我们眼睛塞了，眼睛闭了，而心塞了，我们的反应就应该继续求上帝使我们的心被打开。以赛亚书63章第17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这是听到神给我们打击，给我们艰难，让我们心硬的应该有的反应。你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从人来看，这些都是我们咎由自取，我们靠着主一定能够得胜的。诗篇106篇第15节，耶和华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马太福音13章11节，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天国的奥秘不叫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不叫人知道啊，那就算了，我看圣经看了半天看不懂，原来这是耶和华不让我知道的。各位，你看到那属神的人是怎么样？当人听到听不明白的时候，很多人就像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一样，那个第6章，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就走掉了。可是属神的人他可能也听不懂，很多时候属神的人，属灵的神的儿女都跟别人一样，我们很多东西不懂。当门徒听不懂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马太福音13章第10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大家都不懂，没有人听得懂，可是那属神的人他就会有个反应，他就进到耶稣面前来。我们越不懂，越困惑，越不想信，属神的人就越会要去信。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啊！是你让我听不懂看不懂，我就更要去了解你。在约翰福音12章37到40节，他们还是不信他，因为主叫他们瞎了眼。罗马书11章第8节，神给他们昏迷的心。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1节，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这些经文都是让我们知道神在一切的事上负责，而不是说神制造罪恶邪恶。这样看来，差我到你们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创世纪第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段经文也是，这两个经文也是很重要，我也提一下好了。约瑟在被卖的时候，在见到哥哥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反应，正面的做法，就是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他跟哥哥见面以后，先认出他的身，先承认他是谁，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然后马上就安慰他们。第45章，我刚刚读的第5节，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不要自忧自恨，是你们把我卖来的，是米甸人把我卖来的，是埃及人买我做奴隶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做奴隶，这么悲惨，都是你们害的，这是真的。但是各位，你现在应该都能够接下去了，你们害我，你们卖我，你们要杀我，米甸人、以实玛利人贩卖人口作恶，你们都该死，你们的意思真是坏的。但是在你们的后面，你们这些 secondary causes 次因的后面，我被卖的主因是上帝，是你们把我卖来的，但是也是上帝把我带来的。各位，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不管我们自己或别人，不管有意无意的，这些事造成了负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因为信神，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了。各位，也不是说我碰到一件什么倒霉的事，得了癌症或者汽车被撞坏了，一定就有什么美好的结果。就你不要这个屋顶塌了，然后房子坏了好多，要花几万块钱修，结果发现在那个坏的那个梁里面有人放了钻石啊！感谢主。各位，不要每件事都要想到有一个什么非常奇特的美好的结果。那我以前坐那个我的学校大学在山上，那么有的时候挤不上车子，挤不上车子我就会说挤不上，你们这些挤上去的看嘛，等一下到半山腰的时候车子就翻下来了，幸好我没挤上去。各位，不是每件事顺利或不顺利你都要找出一个解释，把它解释得很好才对。刚好相反，我们不一定，可能99.999%的事情你根本不必去解释，不必去想，但你要有个信念，神在每件事上掌权，神的意思是好的，愿我能够更加讨主的喜悦。你们卖我，你们是恶意，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性命。这是他们见面的时候，相认的时候如此，后来当雅各死了以后，哥哥们很担心约瑟会报复，约瑟就在跟他们讲，我不能代替神，我的确被卖了，从人来看的确是恶意卖我，让我到埃及来。但是在这件事的完全相同的同步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上帝有美意，上帝使用了这个贩卖人口的事情，上帝使用了有奴隶制度的事情，上帝使用了那个嫉妒的哥哥来成就事情。成就什么事呢？在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在诗篇105篇有一个我们也很少想到的讲法，诗篇105篇第17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原来约瑟到埃及做奴隶是神对他的差遣和打发。好事坏事都是这样。各位，把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使徒行传17章预先定准他们的所居住的地方疆界和 生命的年数都有神的旨意，为要叫你寻求神，也就是渴慕神，信靠神。所以下次有人问你说，为什么你到威明顿这个鸟不生蛋的小地方？哦，因为神要我生很多蛋啊。神有他美好的旨意，神把约瑟带来，借着一个贩卖人口的邪恶把他带来，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是经历什么样的事，我们都能够更加的信靠上帝。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出埃及记9:12，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心硬，好事坏事别人我自己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才产生。但是我们不是木头，从我们人那边来看，这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法老的心会硬是自己决定的，是自己要心硬的，是自己要跟神对抗的，是自己越挫越勇，越勇越刚硬，越糊涂。那么上帝对他管教，让他更多的愤怒。这些事你不觉得我们自己也常常如此吗？有的时候我知道神在管教我，神在提醒我，但是我偏不，然后很火大就要对着干。我们都有这种顽梗的时候，各位不要这么顽梗，不要跟神比谁硬，你一定是在神面前柔软才好啊。嗯，出埃及记9:16，其实我叫你坚存立，是特要向你显出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嗯，耶和华对法老讲，你不要在我面前狂妄，你不要在我百姓面前狂妄。各位，我们很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对那些抵挡上帝的势力说这个话，但是神现在好像不讲这些话了，神还在做工。不要怀疑，不要灰心，只是神不是要我们用世界的方式来胜过，神要我们用传扬福音，信靠圣灵的大能，走十字架的路来得胜。不过不管怎么做，我们相信神都是得胜的，都是美好的。这还不够，万事互相效力，不只是叫神得荣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一切的益处和帮助和好处。那么耶和华为什么让法老心刚硬？耶和华是这样讲，也很幽默，法老啊，你不让我的百姓去，你以为是你不让我的百姓去，是我让你的心硬。我让你的心硬要干嘛呢？我就是要你顽固悖逆，对我跟我对抗，我好好的刑罚你一番。法老心如果不刚硬，会发生什么事？法老如果心不刚硬，甚至心很柔软，摩西跟法老讲，耶和华说让我的百姓走，埃及人啊，埃及王啊，你摸摸良心啊，你这样虐待以色列人对吗？你这样杀以色列人男婴对吗？你这样每天给他们做这么多苦工对吗？你没看到他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吗？如果法老心不硬被说动了，哎呀，真的对不起你们啊，好吧，以色列你们走吧走吧走吧，于是以色列就出埃及了，就不会让耶和华的名传遍天下，因为很平静。当法老心硬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灾，这些灾就会传遍天下了。当法老最后最心硬的时候，带领埃及的军队去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上也特别讲，那一次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硬，埃及的军队就下海追以色列人，结果呢，埃及的军队都被消灭了。这件事情是当时中东的大新闻，整个中东的报纸电视节目都在报这件事。今天有一个 breaking news， 埃及的100万军队，埃及的1000辆战车 在一个钟头之内完全被消灭了。他们要追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走下红海，红海分开了，这是真的，你们各位看我们的录影很清楚。以色列人真的走下去了，然后又走上去了，埃及人就在海里面被淹死了。你看他们的盔甲都漂浮在这上面。各位，这件事情，法老的心意让他们受到最大的打击，军队都被毁掉了，使他们一个国际上最大的强权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衰败的国家。这件事情使耶和华的名传遍天下，传到40年之后，耶利哥的城里的一个妓女拉合说，我们知道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哦，法老原来是耶和华的差传的使徒，哎，使耶和华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服侍主，法老的方式或者是保罗的方式。保罗好好去传福音，法老刚硬就有大灾，大灾你就是那个演悲剧的人，这个悲剧收视率非常的高。耶和华是法老刚硬，我让你刚硬是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埃及记9:16。后面还有哈，在生命记2:30，耶和华你的神使西斯本王西宏心中刚硬。约书亚记11:20，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迦南五王心里刚硬，要让他们刚硬，刚硬就是让他们强烈的来对抗上帝，在强烈对抗上帝的时候，神就施行其事，消灭他们，使神的名传遍天下。各位也不要想得太戏剧化，哎呀，现在最好所有的国际，所有不信主的国家，所有信妈祖的人一起组成一个1000万人的大军队，然后来攻击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到威明顿来攻击我们基督徒，结果他们都被杀掉了，哇，大家都不能不吓死了，来归向主。你这种想法就应该下地狱了。我们不要心里刚硬。不过的确圣经上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即便人刚硬也会显出，也会提醒人刚硬的不好。法老刚硬对法老不好，西斯本王刚硬对西斯本王不好。在撒母耳记上2:25，以利的两个儿子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这也是一处神让人刚硬不悔改的理由。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是管理教会的，是有大权在握的，是会带领百姓敬拜上帝的，但是只是仪式，没有那个心。实在他们的心充满了贪婪，充满了淫欲。以利的儿子在百姓献祭的时候抢祭物，以利的儿子跟服侍的妇人在圣殿里行淫乱的事。以利劝，以利很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不听。Well， 不听，因为顽梗，因为悖逆，因为那些人就是死不悔改。你这样讲也可以，但是耶和华说他们不听，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就是我们说的耶和华要在他们不肯悔改中间让他们被消灭。我不知道这句话你下次要不要对你先生讲了，就是你不悔改，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你。神在很多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比较多看的地方，就是负面的事也在神的手里面。 但是负面的是在神的手里面，正面的是在神的手里面。人的反应，从人这边来看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人的反应能正面能负面都在神的手里，但是那是隐秘的事。你不要猜神会使你怎么样，你不要猜神会预定你做什么，你就把神启示出来的明显的事照着去做，你就把上帝的律法好好的存积在心里，你就把上帝的福音好好的当做你信靠的对象。大卫对所罗门，耶和华对所罗门讲，这个是列王记上9:4-5，你若效法，你若从人这边来看，我们的未来是不定的，我们的未来是未定的，我们的未来是可能有变化的，从神这边来看一切都不会变。我们没有神的眼光，我们只能看到未定不确定的事，我们只能看到我若如何如何，我们并不知道神已经定义做什么事了，这两个并不冲突啊。所以说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你若遵行我一切的所吩咐你的，你若谨守我的典章，我就如何如何。那么神把一切都定好了，人一切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需要去遵守上帝的话。历代志上22:12，同样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相反的，前面讲的都是神已经定了一切的，现在是一切都在若未定的。你若遵行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这句话的后面如果要讲的完全，就是如果神是这样预定你的话，你就能够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只知道神要我们遵行他的律法，相信他的福音，就让我们遵行吧。好，当我们生活中碰到一些试炼的时候，有先知行神迹奇事来叫我们信一个其他的神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件事情实在太叫我们被刺激了。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13章，生命记第十三章，对不起，如果你没有圣经就听我读就好了。生命记13章讲到以色列人的背道，这个背道呢出自几个因素。第一个，如果有先知或者是做梦的起来，他向你显一个神迹，他向你显出神迹奇事，然后显了神迹奇事，不管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或者什么医病赶鬼，不管是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显出来了，目的是叫我们去拜一个其他的神，不认识的神。摩西或者耶和华说，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的，就是真的是神迹奇事了，灵验了，刀枪不入了，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做梦的。这是第一种情形。各位，如果有人在教会内教会外行神迹奇事，叫你去跟随别的神，即使他的神迹是真的实现了，你也不要听他。不但不要听他的，你要把这个先知打死。这是第一种情形，人悖逆，可能有先知勾引你，但是他勾引的理由是很强大的，就是有神迹奇事。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假先知起来行神迹奇事，如果能行，耶稣说连选民也被欺哄了。各位注意啊，神迹奇事不是检验真理的办法，人能行神迹奇事不等于他就是 讲的是真理。神机骑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机骑士的标准。真理，上帝的话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行神机骑士的人行了神机，但是他叫你做的事不合真理，叫你拜别的神，真理是叫你只拜真神，你去拜假的神，那么你把那个先知打死。第二种情形呢，是第六节，生命记十三章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的神。你所最爱最亲的人跟你讲，我们去侍奉别的神。第一种是有人行神迹叫你去信别的神，第二种是你亲爱的人叫你去信别的神，你不可以信，你不可以跟随他，你要把他打死。第三种情形，就情形都一样，但是那个量，第三种最强大。如果有一个城里面的人原来是信上帝的，不信了，用在我们今天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教会我们全部都不信上帝了，我们都不信圣经了，我们都信别的神了，如果有一天教会如此，那就跟那个先知跟你所爱的妻子儿女叫你背道一样，你要把那个城的人都杀掉。好，这个有点困难，重点也不在杀掉他们，重点在圣经对于人去拜其他的神非常的愤怒，而人能够拜真神，这是上帝的拯救，你蒙恩典你又去拜别的神，那你真是有祸了。但是这里我特别提的一点就是，有假先知，有你的妻子引诱，有一个城里集体的被盗，这是耶和华做的事，这是耶和华在试验你们。这是第十三章第三节下半句，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就耶和华讲了，如果有神迹奇事或者更大的理由叫你不爱我不信我，你不要听他们的。我让他们行了神迹奇事，是要看看你对我的忠心是不是能持守。神不是恶神，神也知道我们的心意。我们在昨天讲到的说，前天讲到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怕我了，那都是一种形容的说法。从人这边来看，神当然早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是什么，甚至神使亚伯拉罕的心能够坚固，只是从人这边来看，我们人看不到神的预定是什么。亚伯拉罕并不能看到神预定他永远能够坚定的信下去，他只能照着明显的事，就是要坚信神的律法，要遵守神的律法，坚信神的福音。也就是亚伯拉罕需要知道的，就是他要在任何事上通过考验，信靠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但我们并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要有信心就是了。所以我们再看这个预定论的事情啊，在以西结书十四章第九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是耶稣的死是被神预定的，但是耶稣的死，耶稣的被预定的死， 那些执行这些死刑的人，包括卖耶稣的人子、卖人子的，有祸了。上帝不会颁给犹大一个勋章，就是有功，幸好你卖掉了耶稣，那么让耶稣被钉死。因为犹大不是为了要顺服耶稣、信靠上帝而做这个事，他是在悖逆当中做这个事，只是他在悖逆当中做这个事，也成就了上帝预定的旨意。各位，你马上会说，犹大好倒霉哦，那就又是听错了。犹大不是强迫去卖耶稣的，固然这是预定的事，但是犹大从不是强迫卖耶稣的，犹大是完全出自自己的心意。对，没有人能抗拒神的旨意，但是从人这边来看，犹大当然可以抗拒，犹大当然可以拒绝，就跟彼得后来也能悔改一样。不要用上帝的预定来为自己的作恶找理由，如果你用上帝的预定来给自己作恶找理由，那你就用自己作恶来证明你是预定被要下地狱的。不要做这种蠢事啊！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是预定得救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也是一个很好的经文啊。神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是，这件事是神的定旨先见，但丝毫没有减少你们该负的责任。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你们的错。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知道预定论并不丝毫减少人的责任。那么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使徒宣告，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这个经文呢，彼得在这里讲的经文基本上是引着诗篇第二篇的经文，里面的重点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国为什么谋上虚妄的事。人都在抵挡上帝，但是诗篇第二篇以及这里在讲一件所有的罪人联合起来抵挡上帝的一件最坏的事。什么事呢？什么人呢？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抵挡上帝，或多或少的抵挡上帝。当他们有一天有一次联合同心合意的抵挡上帝，就是要把耶稣杀掉了。在这件事上，罗马人、犹太人、外邦人、犹太人一起把耶稣杀掉的这件事，可以说是人间最邪恶的事了。这么多人联合起来对抗上帝，他们在对抗上帝杀掉耶稣的时候，彼得讲了下面这句话：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哎呦，原来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希律、本丢比拉多不会因此得到勋章，上帝不会称赞他们，因为他们固然是预定做这个事，他们却是在自己悖逆上帝的心中做这个事，他们有祸了。后来《使徒行传》也讲到人的得救也出于上帝的预定，《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人的得救出于上帝的旨意，《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帖撒罗尼迦三章三到四节，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你要感冒的那么长那么久，原是预定的。所以你下次生病不要看医生，对吗？又错了。我们对于上帝预定的每件事，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当我们知道这真是上帝的预定，我们所产生的反应不是消极，不是被动，不是无奈，不是宿命，不是啊，神这样就算了，刚好相反。因为我们知道出于神善良纯全的旨意，我们就更积极，照着明显的事，我们知道的是神让我生病，病到现在，哎呀，我真是糊涂，怎么现在才想到我要更积极的去看医生。因为神的旨意就是我病了四个月以后，我终于醒过来了，我早就应该看医生了，该死。神预定我懒惰四个月，然后我积极四个月零一天开始积极了。每一件事情，好的坏的，对的错的，希望都能够让你知道神掌管一切，神是美善的，我们应当按着我们所知道他的美善的旨意来做事。好，那么帖撒罗尼迦彼得前书二章八节，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诗篇139篇16节，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但以理书第四章第25节，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军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神不是只是在教会中执行他的旨意，神也不是只在耶稣基督身上执行他的旨意，万有都在他的旨意下行事。那么只是他在行这些事的时候，预定计划一切事情的时候，那得救的人，预定得救的人就会越来越学习积极的顺服他的旨意，积极的遵行他的旨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7节38节，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祸福都出于神，没有错，祸福也都决定于我们自己。从神来看，神预定一切；从人来看，人祸福咎由自取。而人能够做的，能够看到的，都建立在神的基础上。好，神预定一切，但是人有责任去做该做的事。所以相反的经文，大概95%以上的经文都是这些人的责任的。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再讲一次，生命记30章19节，耶和华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你来决定信不信由你。耶和华把生死祸福放在你面前，你决定你要不要信嘛？你信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你拣选生命的原因是神拣选了你。哦，真的哦，各位，从来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包括我，包括你，信耶稣的人是我实在不想信耶稣，但是预定得救的不得不信他，没有这种事。没有一个人想要信耶稣但是预定不得救，所以你始终不觉知归主。你如果始终不觉知归主，你说我其实心里信但是不愿意觉知归主，那你是预定不得救的啊。神预定一切，但是人有该做的责任，因为这两个不冲突。神吩咐我们要拣选生命，诗篇62篇12节，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人有责任的，因为我们做的任何事不是强迫来做的。我们不是泥巴，我们不是没有意志的， 圣经虽然有用泥土来形容，我们就好像泥土，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就塑造什么样。哎呀，不必努力了，神把我捏成一个抽水马桶就只好是抽水马桶了，我就是一天到晚要承受粪便的。神把我捏造成一个景德镇的瓷器，就是景德镇的瓷器，我要变成花瓶承受玫瑰花的。神已经定了，我不能做什么了。对，神已经定了，但是你能做什么？因为神预定你做这些事情。非常稀奇，耶利米书18:5-10的确讲到人像泥土一样，一切上帝既定了，泥土不能抗拒，对不对？我们也在以赛亚书也讲，泥土怎么能够对捏土的人说，你干嘛把我捏成这样？你什么时候捏土的时候，土这样回的，这样跟你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能这样说的，我们就是泥土，他来塑造我们，他要把我们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耶利米不是这样讲，我们是泥土。你看我们被耶和华捏的时候应该有什么反应？耶利米书18:5-10，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好，这句话似乎更清楚讲，我们是无可奈何被预定的泥巴，不能反抗。好，耶和华说，你们在我手中就像泥在窑匠手中一样，你们在我手中，当我说我要把你捏死、捏烂、捏坏，也就是我对任何一个国家说我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神对我说，神对尼尼微城的人说，神对法老说，神对以色列人说，神对我们每个人每个时代人说，我把生死祸福放在你面前，你选一个吧。如果你选的是错误的，我就把你捏死。就是我们人做主，神跟随我们。哎，真的是这样。哎，当耶和华说我一定要把你捏毁的时候，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你看到没有，我们真的像泥土一样，但另外一方面讲，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们听到耶和华要拔出、要拆毁，我们就离开我们的恶，神就收回他的咒诅和打击。我的意思，耶利米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我们从来不是被强迫行善、作恶、信主、不信主，固然都在神的预定中，但是那是隐秘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能知道的就是，我们要靠着主有最正确的选择，积极地走上帝的路。我们要离开那些神恶、神不喜悦的恶。如果我们不离开这些恶的话，神的灾难就会临到我们了。我们感谢主，在窑匠和泥土的事上，耶和华在耶利米书18告诉我们，泥土不是不应该有反应的，泥土可以有反应。保罗对提摩太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被神塑造，神要塑成贵重器皿就是贵重器皿，要塑成卑贱的就是卑贱的，愤怒的就是愤怒的，神喜悦就是神喜悦的，是这样。但是保罗也对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圣经上包括保罗有讲，我们如果要做贵重的器皿，取之于决定于上帝的旨意。圣经上也有讲，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你若自洁，你若 寻求羡慕渴慕那些良善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一定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做的，但是那不是强迫的，我们没有被强迫行善，我们是神预定我们行善，也是神预定我们愿意去行善，不管经过多少的挣扎或者顺利，这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以赛亚书45:11更稀奇了，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你看这句话多么奇怪啊，你们求我命定，耶和华你预定我能考上大学吧。那这实际上当然你不能够，我们不能够指使上帝做任何事，这个意思只是再一次告诉我们，神的预定不是强迫的。我们人从人的感觉来讲，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来改变，包括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祷告，他们认罪，他们悔改，他们说或者神会改变，会赦免，会拯救我们。然后当尼尼微城悔改以后，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圣经上甚至用了这个我们难以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用的名词，就是耶和华看见，你如果直接翻译就是耶和华看见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耶和华就悔改。当我们不要讲耶和华悔改，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就后悔，尼尼微城的人转变了，耶和华就转变了。从人来看一切事情是未定的，我们变好，神就变对我们更友善一点，我们变坏，神就对我们更愤怒一点。从人来看人采取决定，从神来看神采取决定，这两个再一次不冲突的。耶利米书31:18，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耶和华，我实在转不动，我实在不能够从邪恶中转向光明，我实在不能从淫乱中转向贞洁，我实在不能从污秽中转向圣洁，你能使我回转，求你使我回转。哎，这个祷告是神很喜悦的，你还是用你的祷告来改变上帝了。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我只是反复在讲，从人来看一切是未定的，我们人来决定，从神来看一切是既定的，神决定了一切。在使徒行传27:22，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徒行传27:22，保罗对船上的人说，你们放心，因为那时候在大风浪，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他安慰大家，吃一点东西，不要害怕，不要看风浪这么大，不要看我们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你们一个都不会丧失。我怎么敢讲这样的话呢？保罗讲，我怎么敢讲这样的话？25，因为神是这样说的，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放心，放心，风浪很大，我们损失惨重，但你们都一个都不会丧命啊！保罗说了这个话啊，然后他们碰到了有些人，有些水手，后来想要私自跳下船跑掉。保罗就对31节，保罗就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就是水手，如果不等在船上，你们就不能得救。哎，保罗刚刚有讲，每个人都会得救，这是神的保证。现在又讲，我们不能得救啊，如果这几个人跑掉的话，就不能得救。看起来是矛盾，没有矛盾。我们人看每件事，都不是绝对准确的。我们不知道过去神怎么计划， 我们不知道将来神要怎么成就。就算神有预言，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我们解释的对。各位，耶稣的事情在旧约预言太多了，可是圣经新约也常常讲，这就应验了经上的预言。可是如果预言应验了，为什么还是很多人不信他？因为我们对于预言应验的成就，我们可能没有看懂。讲最清楚的，旧约预言弥赛亚要来救人，要来救以色列人，就跟我们第一天讲的，一般以色列人想到神差遣弥赛亚来救我们，想到的就是，各位，你在痛苦中，你被人虐待，被人伤害，要来救你的人是怎么救你吗？就像大卫救以色列人一样，一个勇士来救我们，一个 Superman 来救我们，一个 Captain America 来救我们，一个 Spider-Man 来救我们，一个噔噔很强壮肌肉很大的人来救你。大卫用一个机旋，用一个石头，一举就把哥利亚打死了，救了以色列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嘛，神救我们就是神使用一个英雄豪杰，或者像大卫，或者像摩西，手杖一伸，红海就分开，大家就进去，然后大家上去了以后，手杖再一伸，红海就合起来，埃及人都死掉了，以色列人得救了。旧约圣经不断的预言有一个弥赛亚来救以色列人，那么就一定像摩西像大卫一样，一个很神勇的人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这一定是这样。所以经上的话的应验他们完全看错了，耶稣就是弥赛亚，要来救人，是怎么救？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当他讲到他要怎么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人只到耶路撒冷要被他们鞭打伤害杀掉，第三天复活。他的门徒马上抓住耶稣，主啊，不可以，这个事绝对不能发生在你身上。各位，大卫去跟哥利亚打仗了，大卫跟他的部下讲，跟他的同事跟扫罗讲，我去跟哥利亚打，我会失败，然后会死掉，不过第三天会复活。各位，门徒跌倒了，施洗约翰跌倒了，我不知道你跌倒没有，可能你还不知道你就会跌倒了。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我们所想要的耶稣，我们信的耶稣应许了那么多，可是没有实现，实现了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懂他怎么实现的。当耶稣看起来最失败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最得胜的时候，他是应验了经上的话。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对圣灵有更多的祈求，让我们能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与我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做工，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都是出自神。从神那边来讲一切都定好了，从人那边来讲一切是未定的，我们没有被强迫。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好，各位，我们的救恩论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它讲清楚啊，就是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 我们永远需要被拯救，或者说我们永远需要神来扶助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够靠着自己，总是依靠上帝的。我们这两天讲到拯救的时候，我们也提了一下，我们在被神拯救之前，我们绝对没有什么良善可以让我们配得拯救，我们是完全堕落，完全败坏，被拯救出自上帝的预定，上帝预定得救的人，上帝就拣选他，上帝拣选他的人，上帝就赐他信心，上帝赐他信心的人，他就能够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人最后会得到永生，最后会得到永远的荣耀，这是上帝拯救的次序。我们在得救之前没有丝毫的好处，在中世纪的神学里面，天主教神学我们也提过，就是也讲人有原罪，也讲人需要上帝拯救，但是对于人完全堕落，他们不太喜欢讲，他们喜欢讲的话就跟我们现在喜欢听的话一样，天助自助者，天救自救者。听说美国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想，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themselves。 我们不是说这种讲法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要说人是彻底堕落了，我们没有办法来做任何的工作来讨上帝的喜悦。在就是柏拉修跟奥古斯丁的争执里面，就会讲到说，后来中世纪神学也有这种看起来是奥古斯丁其实是柏拉修的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里面多少还有一点善良。 well 也不是善良了，就是上帝放水吧，把标准降低一点，我们已经很堕落了，我们已经很败坏了，我们已经很糟糕了，我们已经真的是败坏到底了。但是天主教中世纪神学里面还是在说，还是在很含糊的说，我们有一点良善。那么这种良善呢，这是拉丁文里面一些很有名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还肯尽己之心，我们还尽我们这些堕落本性里面的一点良善，这一点堕落本性里面的一点良善，如果我们还愿意去譬如说寻求上帝，譬如说渴慕上帝，譬如说像哥尼流那样，或者说像另外一个百夫长一样，就是他的仆人生病了，他也是罪人，他也不好，但是他尽他的力量做一个好人，尽他的力量愿意寻求上帝，这仍然不够好，天主教会说这仍然是罪恶，没有什么很好，但是上帝放个水，我们这个不太好的一点功德就被上帝喜悦了，上帝就对那个这个世界上堕落的罪人，但是尽他的力量去寻求尊贵荣耀，去寻求上帝的，神就赐他恩典，赐他恩典，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更多寻求上帝，渴慕上帝，就更多行善追求主，神就赐他更多的力量。也就是在中世纪天主教神学里面在讲到说，跟我们现在很像，一个人没有人能救自己，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尽力寻求，尽力渴慕，神还是会赐下恩典的，神不会吝啬的啊。当你每次尽你的力量去做，在你心里仍然残存的那一点渴慕上帝的心，为善的心，你去做了，神就天助自助者，神就帮助你更好，那么慢慢慢慢你的那个功德就这边真的功德，那上帝就赐福你，让你得到永生了。也就是一个人原来是罪人，后来他慢慢愿意听道，愿意来教会，愿意来上慕道班， 听了想了，也愿意聚会越来越准时，聚会越来越频繁，最后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得救了以后继续努力，他就是一个得胜的人。各位，这个听起来都很好，可能也不是全然错误，但是有个基本的错误，错在哪里？我们会强调我们任何时候包括那一点点向主的善意都没有。我们能够向主有点善意，或者你说康牧师，你刚刚讲的人就是我，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从小也觉得我是罪人，我觉得我很多地方做的不完全，我希望我能够努力好一点。我到教会来听到上帝爱我们，我就开始渴慕，开始寻找，开始祷告，我越来越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圣经讲的很有道理，最后我就信了耶稣了。你刚刚讲的就是我这个情形，讲了我很高兴，怎么你最后说这是错的？各位，这是错的，错在哪里呢？错在其实就是我，就是也是我们这几天讲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志总不够好。我们能够有一点点转向上帝的心，而这个转向上帝的心越来越多，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们能够越来越有这样的心，我们能够越来越丰富有这样的心，每一步都是出自上帝。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一点点的荣耀归给我们自己，因为的确没有。你的确可能是一个我们说好土，对，你的确可能是，你的确可能人家邀请你来教会，你就说哎呦好啊，我愿意听一听。你的确可能听到牧者讲到说我们是罪人，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你的确可能比别人对这个讲法点头。的确有些人比较柔软，心比较软，我希望你们都是心比较软愿意信的人，有。但是我们会说，如果有这样的心，如果有这样的反应，如果我受洗归向主以后，我继续在追求，继续在渴慕，以至于后来就变成执事，后来变成长老，后来变成牧师了，我不是在暗示你们哪一个人是这样，这是很好的。各位，我们能够这样循序渐进，这是很好的，只是你要把荣耀归给主。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信主前信主后，对神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一点点的愿意渴慕，愿意寻求，愿意归荣耀给他，愿意爱他，这都是出自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点可夸的，而我们有这些行为，不是这些行为救我们啊，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总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行为称义的。我们这总是因着神的旨意，神的耶稣基督的作为，圣灵的感动而得救的，从来不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又不是木头，当我们听到主的话的时候，主是希望我们有反应，主是希望我们悔改，主是希望我们相信，主是希望我们痛哭流涕，主是希望我们赞美感谢他，主希望我们做这些。我们也感觉我们当中慢慢学习的更多做这些事了，是的，是这。但是如果你是蒙恩的人，你一定更能够，更需要被提醒，我没有良善，我居然有一些良善，我居然开始爱人，我居然开始羡慕圣洁的生活，这都是主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感谢主。而我做的再好再多，我的好是不够的，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我的好如果是好，只是上帝如果肯定，只是因为这个好见证出我真的有信心，我真的有信心，所以神悦纳了我。神要的是完全，不完全的爱，不完全的侍奉，都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不能叫你称义。但是我们这些不完全的爱，不完全的侍奉，若反映出我们对完全耶稣的信靠，那证明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是好的。 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包括圣灵所结的果子也不能叫我们称义，包括你因为信了耶稣性情的改变，更温柔，更善良，更勇敢，更正直，你因为信耶稣，你因为圣灵结的果子在你身上越来越多的这些美好的品质也不能叫你称义。为什么？因为神要的是完全，你的行为，你的品性总不够完全。那怎么办？神要的是耶稣，所以你要凭信心穿戴耶稣基督。神要的是完全，而耶稣基督做的是完全的，你信靠他，你就是完全的。你信靠他，你披戴了耶稣，你就是完全的。我们自己是不够完全的，始终不够，始终需要信。好，这里就要举例子了。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都在罪恶之下，我们都犯罪了。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我刚刚所讲的哈，就是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不管是一点点或者行了很多，不管是得救前或得救后，我们的肉体遵行律法绝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不够完全。神要的是完全。那么第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的义不是照着遵行律法而显出来的，神的义是因为我们信耶稣而显出来的。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神要的荣耀是完全的，我们亏缺了，我们不足，但是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得到神称义的证据了。因信称义像什么？因信称义，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举了例子，因信称义啊，第一个是像罗马书四章五节，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基督徒在讲的，我们蒙上帝的拯救是怎么一个蒙上帝的拯救呢？各位，你们都是老基督徒了，或者信耶稣有一段时间了。我希望今天举的这些例子能够给各位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我们不能够行律法称义，我们再多的好行为，即使完全靠圣灵也被上帝肯定的，却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不够完全。你到学校修课，我们都简化的讲，你到学校修课，或者我们用罗马书讲的，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用这个来讲，你去找工作，我们把它简化的讲。啊，你跟人谈，你说，我希望薪水一个月3000美金，然后下面你会像那些少年官一样讲，问一样的问题。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才有3000块，对吧？我希望一个月3000块，然后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有3000块？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听到答案一定是你要一个月3000块啊。那你每天上班要上几个钟头，你要能够会做这个运算那个运算，反正老板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做好了，你一个月就有3000块。 我一个月想要3000块，我一个月想要5000块，一定是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3000、5000等等。你不会碰到一个老板说你要一个月3000块，你信不信我会给你3000块？你说我信，他立刻写一张支票或者给你现款，3000块给你。各位，没有这种事。你去修一门课，你先跟教授讲说，教授我想要得 A， 请问我要怎么表现才能得 A？ 教授会说，哦，你每次考试要考95分以上，你不可以迟到，不可以早退等等，都做到了就有 A。 教授不会说你想要得 A 啊，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你说我信，他就把成绩单拿出来，在你的名字旁边总成绩写一个 A。 你还没有上一天的课，还没有考一天的试，你信就给你。天下有这么荒唐的事吗？没有啊。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讲。阴性称义又像什么呢？第一个例子他讲就是不做工的得工价，第二个他讲犯罪的不算犯罪，讲大卫。第六节，大卫称呢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信称义，第一个是没有做工得到工钱了，这很不合理，我们等一下会说明。第二个，第一个是你没做好你得到了好，第二个你做坏而不算你坏。有大卫讲的，尤其大卫做了很大的坏事，谋杀奸淫，神不算为有罪。那因信称义就像什么呢？我们救恩论就像什么呢？我们是完全需要被神拯救的，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上帝的功劳，上帝借着耶稣的功劳。是怎么样呢？现在刚才讲的是商业的行为，现在讲的就是法律的行为，这是圣经很喜欢用的。你是一个犯罪的人，罪证非常清楚，录影机、 DNA、 血液化验、人证物证都有，你犯罪了。然后法官最后问了，所有的辩论啊什么都结束了，法官在宣判之前说，被告你还有什么话要讲？被告说，法官请你饶了我吧，请你判我无罪吧，我实在是要养家要糊口啊，很多事情要做，管他什么，就是讲了很多，请法官，他有罪请法官判他无罪。法官说，你要我判你无罪啊，你信不信我会判你无罪？被告说，我信。法官就说，无罪，你可以回去了。各位，我们台湾叫这种法官叫恐龙法官，明明有罪，人证物证他自己也承认，可是他求法官判他无罪，法官说你信我，我就判你无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我们前几天都有讲到，赦免、原谅、饶恕是多么的困难，甚至多么的不可能。那么这里我们讲到说，主不算为有罪，算是簿记学的一个说法，算就是一个账，你明明账上是有亏空，你因为信那个查账的人会算你无罪，你就无罪。这是什么话嘛？因信称义是没有做工给你工钱，因信称义是作恶算你无罪。因信称义第三个 看起来很荒唐的，在罗马书第四章解释，就是你不能生的时候有信心就能生了。这我不知道要怎么做解释啊。我们就这样说吧，我们就用圣经上说的，一个男人，一个丈夫，99岁了，将近百岁，99岁了。照圣经上讲，他亚伯拉罕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太太89岁，撒拉89岁，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那么罗马书这样讲，希伯来书11章也是这样讲。亚伯拉罕照他的 physical， 他的生育已经像死人一样，他的太太也不能生了。一个九十九岁的老先生和一个89岁的老太太不能生了。那么神或者医生向他显现说，明年你老婆要怀孕了。所以我们这里有89岁的老太太吗？89岁老太太，明年你要怀孕喽。那么然后那个老先生老太太，其实主要是老先生说，你信不信啊？我信。结果就怀孕了。哎，不是动手术哦，不是做那些什么试管婴儿哦，不是做这些，也不是医生说，牧师说你信不信？那个老太太89岁就怀孕，这勇气也是可嘉了。阴性称义就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生理已经没有生育的可能，只是有人说你会生，她相信就怀孕了。各位，这三个例子，阴性称义是不能生，有信心就生了；没有做工，有信心就得工钱了；犯罪了，有信心就算没有罪了。各位，这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阴性称义？我们天天都在这里讲，神的确也是这样。我们是罪人，神，我们只要说一个信，就不算是罪人了，甚至称我们为义了。这里面讲的一个讲的情形就是荒唐，就是不诚实。我们讲的是这个吗？例子好像是这样。我们在讲救恩论的时候，希望已经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彻底的糟糕，不行，没有办法救自己。那么我刚刚举的三个例子，也就是我们有罪，神要称我们为义，好像一个89岁的老太太和99岁的老先生明年可以生孩子一样，好像一个没有做过工的，连一天工，连一个小时工，连一分钟工都没有做过的人，他得到工钱了。好像一个大卫一样杀了人又犯了奸淫的人，他被算作无罪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讲的例子有非常不恰当的地方。刚才讲的例子里面不恰当的地方或者 miss 缺少的地方，我这样来说，没有做工得工价了，一个是找工作找薪水的人，一个是老板，就是老板和员工之间没有做工给他的钱。如果这个例子要用在我们基督教上面，缺少了一个东西，缺少了什么？各位，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我们有信心就得称为义，这样讲还不够，缺少一个什么？缺少一个中保。 我们没有做工，我们得到工钱，中保替我们做工了。你要一个月3000块，你要相信我会给你3000块，是因为有人替你做了3000块的工。所以耶稣替我们做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耶稣代替我们做了，有人做，有人做了3000块的工，就是耶稣替我们做了，我们把耶稣的工作凭着信心加在我们的身上，接在我们身上，耶稣代替我们做了，耶稣代表我们做了。那么另外，如果我杀了人，犯了淫乱，你不要处罚我，你赦免我。我如果要赦免你，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要有人代替你流血，代表你流血。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是耶稣。有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不是小三，这个第三者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上帝是公平的，做了恶就要受处罚，是耶稣受处罚了。上帝是公平的，做了工才能得工钱，耶稣替我们做了工，做了工。那么不能生而生了，这个做了工是谁做的工？这是圣灵做的工作。圣灵让我们重生得救，听到耶稣的，圣灵把耶稣的恩典加在我们，耶稣的工作加在我们身上，耶稣的赏赐加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代替，那个代表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人代我做了工，我拿到工钱，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只是代替我做，这可能算作弊。他代表我做，他就是真的做了。我们被耶稣代替，也代表了因信称义里面，一定是要跟耶稣有关，有一个第三者，有一个中保来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因信称义甚至要有一个第四者，第四者是谁啊？第一者是上帝，我们跟上帝出了问题，我们是第二者，第三者是耶稣，就是中保，第四者是谁？就是圣灵。圣灵要让我们跟耶稣相连相接，圣灵要让我们能够把耶稣所做的凭着信心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圣灵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与主，因为他的死，因为他的代赎，已经代替，但是也代表我们完成了这个工作。人要得救真是非常的困难，人要得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做工，因为上帝要我们做的工是我们做不来的，因为上帝要我们的良善是我们没有办法有的良善，因为我们得罪上帝的事实一定要被处罚，被处罚我们就被消灭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被处罚，所以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也能够代替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的事，我们凭着信心借着圣灵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所做的恶因着信心因着圣灵连在耶稣的身上，这个使我们得到福气，得到赦免，得到平安，得到生命，使我们的刑罚得以脱落，加在耶稣身上，这是与基督相连的结果。那么这是因信称义。这一点如果我的表达能够让各位开始去思想这些事，那就非常好了。不过如果你不能够懂得，我们还是讲老话，就是我们自己不好，已经不好到极点了。我们的不好不是可以补救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补救的，我们的不好是非要被处罚，上帝非要要求最最强烈的美好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没有，那我们 只有我们没有，那只有凭着上帝了。上帝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借着圣灵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而且这个因信称义让我们继续能够越来越多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信主得救之前，我们没有良善，包括没有良善的意志。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我们没有完全，我们仍然继续需要上帝的救恩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得救之前我们义务良善，我们得救之后不会到完全的地步啊。这个是我们最后一点要补足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得救，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完美主义。这个我在这里讲呢实在是有一点危险，因为要跟我们一般在聚会所中间的人比较不能接受的啊。我先说一件我自己的见证。我在中学的时候看尼托森的《正常基督徒生活》，我非常能够体会那个他描述的一个人，就是自己是基督徒，自己是认识主的人，但是我的生活不够圣洁。年轻人嘛，青春期嘛，脑袋里总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很痛苦，希望怎么能够对付这些，让自己生活更圣洁，思想更圣洁，但是没办法。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老问题了，这问题应该是弟兄都有的问题，不是只有年轻的弟兄，老弟兄应该也有这问题。那么我不敢说姐妹，但是我们生活的不圣洁，思想的不圣洁，希望能够圣洁，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那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好像信主了以后怎么还在这么多的罪恶过犯当中，大概就是我们软弱吧，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希望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那是将来的事吗？还是很遥远。尼托森的《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讲到有一个弟兄就有这种痛苦，那么他常常希望什么时候能够真的与主同死，能够与主同活。就与主同死，那个我的老我已经死了，与主同活，活出来的不再是我，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各位，我们在讲救恩论，我们要得救，我们除了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好像那个上帝震怒的根源也还在，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老我没办法死去。那个弟兄有很多的挣扎，他常常在求主怜悯，他常常在求主让他能够与主同死，老我死掉，活的是一个新我。有一天又在那里唉声叹气的时候，他说另外一个弟兄，我想就是尼托森自己，就看到他们桌上有个热水瓶，灵机一动，圣灵感动，就跟这个弟兄讲，弟兄啊，如果这个热水瓶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热水瓶，这个祷告好不好？那个愁苦的弟兄就笑了，他说祷告当然不好，他说为什么不好？他说他已经是一个热水瓶了，干嘛求主让他变成热水瓶？他只要感谢主，他就是一个热水瓶就好了嘛。尼托森就说，对啦，你干嘛求主让你与主同死呢？你已经与主同死了，不是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哎呀，弟兄啊，你干嘛在那里愁烦？主啊，让我与你同死，你已经死了，你那个老我败坏的我已经死了，你那个罪恶会犯罪的我已经死了，你已经与主同活了，现在活着不再是你，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尼托森说，那个弟兄听到了这个话以后，哇，好像重生得救一样，眼睛就打开了，好兴奋啊，我的老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不会再犯罪了， 我已经不会再邪恶了，因为圣经的话一定是真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弟兄就非常的欢喜，我看到那里我也非常的高兴，原来我的老我已经死了，不必挣扎了，我已经得胜了，这是圣经的话嘛。我的快乐一分钟就停止了，没死，还在那里。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问题对你多严重，对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严重，现在还是严重，但是我觉得回到正统的神学里面讲的还是对的。尼托生所表达的答案是，就是盖恩夫人他们常常有的答案。盖恩夫人、尼托生都常常会讲到说，有一种叫做我们说，开西会议的神学。这种开西会议的神学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看到，我们如果能够很被动的相信上帝，那么神学的口号是 Let God and let go。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放手让神， Let go 是放手，让神是 Let God。 放手让神就是基督徒的成圣生活，就是哎呀，你要知道你已经死了，死人哪里会犯罪嘛，就好了。这种想法，我刚刚讲开西会议，还有盖恩夫人，还有尼托生所讲的这种观点，在近代的新约学者，尤其是这30年，越来越被肯定。这个越来越被肯定呢，必须就是罗马书的一个老问题，就看大家的看法怎么样了。罗马书有一个老问题，就是罗马书第7章的我是谁。罗马书的第7章，我说：“哎呀，我真是苦啊！我所做的我不明白。”这是罗马书第7章第15节以后的话。我所做的我是谁？我不明白。我不愿意的做的我去做。我所恨恶的我所恨恶的我去做。然后我真是苦啊！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一再的讲我真是苦，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第7章就在这个痛苦中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学者都在问这我是谁。传统的答案，传统的正统的多数的答案是，这个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才会这么痛苦，在征战，在罪恶和良善中征战。可是，在近代这30年，学者多半都倾向，这个我是得救前的我，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传统的答案是，基督徒重生得救，因信称义了以后，仍然有那个痛苦的挣扎和呼喊。这个痛苦的挣扎和呼喊，一直到死才会停止的。那么，可是现代的学者却因为很奇怪的原因，得出了一个跟盖恩夫人、尼托生一样的一个，我认为是错误的结论，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只有在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救之前的人才会叫苦连天，现在我们不会犯罪了。各位，我们的经验绝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人觉得我的老我已经死了，我跟你讲，真是活的活生生的嘞，真是生猛海鲜嘞。我们的老我没有死，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这个改教运动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始终还是罪人。我们每天还是要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与他同死，在信仰上是真实的，但是在实践上面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如果说我们已经与主同死，不会再犯罪了，似乎有一些圣经的经文，以至于很多的新约学者 也说，的确这是那个痛苦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才有，信主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地位上称义了，我们生活行为各方面总还是一个罪人，而那个罪人是很痛苦的，所以就会有这种我真是苦啊的呼喊。那这个真是苦的呼喊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因着重生得救，因着信靠耶稣，因着以有神的生命，我们的确是应该越来越善良、诚实、勇敢、美好等等，每个人都应该越来越多的圣灵的果子，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很痛苦，因为我们还是会犯罪，而这个还是会犯罪，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好的，就是我们对罪恶的敏感度更强了。我们对以前对于说谎、对于考试作弊会有点难过，但是一般来讲考试作弊越成功越高兴，贪污钱越多越高兴。现在我们还是会贪污，还是会考试作弊，但是成功了却很难过，越成功越难过，贪的钱越多越难过，我们对罪恶有更多的恨恶和敏感。但是我们没有完全得胜，我们仍然天天需要上帝，依靠上帝的恩典，天天需要致死我们生活中的老我，这个征战一直到主再来才停止。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喜乐，救恩我们被主拯救，拯救到底。救恩在被主拯救的过程中，从永恒来看，我们是永远得救的，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但从我们现实来看，我们还是在征战中，愿主帮助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已经定了，神让他的儿女一定有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在这个最后胜利之前，我们存着盼望，存着平安，存着喜乐在生活，也存着谦卑的心，因为我们那个罪恶的老我还是常常在折磨我们。这个折磨现在已经不是叫我们绝望，这个折磨现在叫我们谦卑有盼望。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多么的可怜可恶，但是又在你可爱的主的恩典之下，我们多么的可夸可盼望。求主赐福，求主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